好，弟兄姐妹晚安啊！我们准时开始啊！今天的读经分享，今天是2021年12月14日啊，是我们教会2021年第50周的圣经分享。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何西阿书1到14章。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首先呢，我们了解这个何西阿的作者啊，何西阿这个名字呢，就是拯救或者是救恩，或者是耶和华神救恩。所以我们在读这一卷书卷的时候呢，我们明白这个书卷呢是以救恩为主题，特别是耶和华对于悖逆的以色列人要给他们一个救恩。这个救恩怎么样来呈现呢？要就是借由神让何西阿经历一段婚姻家庭的悲剧，所以透过人的这种经历来表达，来传递神是那个既邪又是不离不弃的爱。那么这一段的这个书卷啊，这个书卷呢的背景是在北国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那么何西阿被神呼召向北国以色列来讲预言。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表啊，上面是北国啊，以色列，下面呢是南国犹大。那么北国以色列，我们就知道最后呢，他是在主前722年被亚述灭亡；南国呢是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灭亡。所以呢，在主前第8世纪的时候，有4位先知，分别是阿摩斯、何西阿、以赛亚跟弥迦。那阿摩斯跟何西阿呢，就是在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对北国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呢来传讲啊，来传讲预言跟审判救恩。我们了解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啊，那个时候呢，他等于是国势非常强盛，直追所罗门的时代啊。他那个时候的国土的领域啊，真的是就像所罗门做王的时候的那个这个兴盛啊，兴盛的时期。所以在这个兴盛的时期呢，众人就有一个错觉，以为这是上帝的祝福，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整个信仰呢就走下坡。所以神就兴起阿摩斯和何西阿来对耶罗波安二世的这个北国来传讲啊，传讲这个审判的预言和救恩。那南国这个时候呢，主要就是以赛亚跟弥迦啊，对南国来讲这个预言。好，那这个时候我们从何西阿书1章1节啊，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这本书卷的背景，年代背景啊，这个年代的背景呢，就是当乌西亚、约坦、约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也就是说耶罗波安二世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对照何西阿呢，对照就从乌西亚啊，一直到西西家的年代，然后呢是对耶罗波安二世之后，就是有几个王很短暂的统治期间，分别是撒加利亚、沙龙、米拿县以及比加辖以及比加最后呢就是何西亚，然后呢就是在亚述的手中呢，这个北国就被灭亡了。所以我们对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背景啊，我们要有一个有一个观念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说我们现在在读这个书卷，那到底是对什么样背景时代的人在讲话。那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神借由先知的婚姻或儿女成为一个预兆，向百姓传递神的信息。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呢？就是利用人眼睛可以看见的这个先知身上发生的事情，来强调这个信息的重要性所以这个何西阿呢，这个时候就是要娶一个不守妇道圣经说他是娶这个淫乱的这个妇女割灭作为妻子。那耶利米呢，神就对耶利米说，你终身不可娶妻， 对以赛亚呢，就说你将来你的妻子要生一个儿子成为预兆，那也就是在我们所熟悉的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啊，有一个短期的应验，就是应验在以赛亚的妻子身上，还有一个长期的应验，就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啊。那至于以西结呢，啊，这是比较辛苦了，也很辛苦，跟何西阿一样，就说以西结的妻子就在圣殿被烧毁的那个时候，以西结的妻子就突然死亡了。那么那个时候神告诉以西结说，你不能为你的妻子办丧礼，啊，你不能举哀，你不能哭泣，啊，这个表示说这种突然来的一个灾难，一个死亡呢，让犹大的人民呢根本就是措手不及，根本没有时间来哀哭，就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借由这个四个先知的本身呢，要来传递重要的信息，透过他们亲身的经历，所以神真的是用心良苦，啊，盼望世人可以看见这些信息，而且是看见发生在先知身上的，有一个 很大的得到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何西阿，啊，何西阿书。何西阿呢，又有人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奇妙的爱，啊，Amazing Love。那这个故事我们，啊，弟兄姐妹，你读过旧约书卷呢应该很熟悉这样子一个故事，就是说神吩咐何西阿去娶淫妇割灭为妻，那借由他经历这个感情不真破碎的婚姻，要来预表神的选民在拜偶像反反复复对神不忠的行为，这个淫乱有，啊，道德性的淫乱，也有宗教性的淫乱，借由这样子要来传递一个救恩的信息，就是说神对他选民不离不弃的爱，终究呢要赢回以色列人，恢复这个关系。所以我们读第一章到第三章呢，我们就可以读到，啊，这一段，啊，何西阿跟割灭的这种婚姻关系。那我们要晓得在那个时候，啊，一个已经跑掉的妻子，那前夫呢要把他收回这个，啊，不忠贞的妻子，啊，在当时的社会，啊，是一件会被人耻笑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理解在这件事情上呢，我们读的时候了解说这个事情在当时的人对何西阿呢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割灭，啊，割灭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完成或者是结束。那割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妇女呢，啊，有两种的说法，一种说割灭原来就是良家妇女，是结婚以后才红杏出墙成为淫妇的，啊，第一种这个观点。第二种观点呢，就认为割灭呢原来是敬拜偶像的妙计，婚前就是公认的淫妇，啊，那么从这个，啊，圣经的经文要用割灭来比喻以色列，啊，还有在当时的这种，啊，犹太人的这种氛围里面，啊，何西阿要去娶一个婚前就是淫妇的这件事情呢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而且呢神对以色列说，你是我拣选的，我从小，啊，从小我就抚养你，把你养大成，啊，一个美貌的妇女，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先知书里面可以看见应该是第一种，啊，第一种呢比较符合这个，啊，圣经的意思，以及割灭，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这个读圣经的时候，神学家都是认为割灭原来就是良家妇女，啊，婚后以后呢才红杏出墙。所以等一下呢我们会看到，啊，这个割灭发生的一些情形，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在一章的二到三节，耶和华初次第一次跟何西阿说话，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因为，啊，所以我们读圣经读到因为就是在表示原因，啊，这个原因是什么，啊，就是北国以色列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他们有表面的敬拜，但是却没有实质的敬虔敬畏神的心，啊，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何西阿就遵从耶和华所吩咐的，娶了 割面，那这个妇人就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又生了一个女儿，又生了一个儿子，总共生了三个孩子。那这里面我们讲到这个淫乱，淫乱有道德性或是宗教性的意思，指不忠贞不忠心。所以呢，这里面有一句话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太容易理解的，就是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那这一句话就难免引起神学家的一些争辩，说啊，那这个是先前结婚以前已经发生淫乱所生的儿女。但事实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啊，了解就是说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之前有淫乱生儿女，而是呢他的本性，这个妻子的本性呢是带有一个淫乱的本性在里面，所以呢他生了是跟何西阿生了三个孩子啊。所以我们对这一节经文的时候要稍微有点理解。然后呢这个何西阿结婚生了三个孩子以后呢，他就移情别恋啊，我们说跟着情人跑了。所以在第三章呢一到二节，耶和华又对何西阿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说你再去爱这个割面。那割面那个时候呢就跟他的情人非常的好啊，那这个时候就是他情人所爱的这个妇女。他说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就像割面就像以色列人，他已经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所以这里面用一个虽然和还是，代表一个什么，代表一个神一个无条件的一个爱。他说虽然你这么坏，我还是要爱你啊。就像我们今天的讲解，就是说主耶稣说主耶稣按我们的本相爱我们，虽然我们的本性是这样子，我们并不是说变好的，我们好像我们的好行为达到及格的标准神才爱我，虽然我们是这样子在有罪的状态呢，神还是爱我们。所以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句型虽然还是呢，我们就要读出那个神里面那种无条件的爱。然后再来何西阿听了这个话以后呢，就付代价，用15色克勒再加上大麦一赫梅尔半呢，用一笔钱去把它买回来归属所以这个就是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了解，在讲到说娶这个淫妇割面最主要呢发生这个淫乱的事情，我们就在第三章的一到二节可以看到那再来我们了解这个刚才讲的这一句话，这因为这地大型淫乱嘛因为以色列的淫乱背叛了耶和华，所以呢才会吩咐这个何西阿要去娶割面的这件事情。所以他娶了割面以后生了第一个儿子，就叫做名字叫做耶斯列为什么叫做耶斯列呢？我们等一下会解释那这个地方就说要在这个地方呢要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那之前我们读历史书我们可以读到耶户呢就是篡了北国的王位然后杀了很多的人，然后他就说他要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要在耶斯列这个平原，耶斯列在以色列是一个很丰盛很富饶的一个平原，生产很多的这种粮食他说要在这个地方要来折断以色列的弓。但是呢在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个件事情在发生，这个事情呢就是神的应许，虽然有审判但是有神的应许，神说神在哪里拔起就在那里种下，神在哪里兴起审判就在那里要预备救恩就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呢我们在读这个何西阿一章10到11节就是一个应许应许。他说男儿我们读到男儿就是一个转折点，他说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就是以色列的后裔呢要繁衍这个像海沙那么多，不可量不可数。他说从前神说我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你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也要在那里对你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说你们是我的子。然后犹大人跟以色列人必一同的聚集，为自己第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所以就说 在耶斯列的平原要折断以色列的弓，同时在将来要在耶斯列这个地方呢，成为神要祝福以色列的一个很大的日子。那耶和华就说那日啊，就说啊，我们看到何西阿书的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啊，他说那日那一天，就是当那一天来的时候，我必应允。那这个应允呢，我们就理解啊，在中文圣经写应允，可能我们不太理解这个意思。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叫做回答或作证，就是说那一天我必回答啊，神这样说，或那一天呢，我要做一个证明，什么证明呢？他说我必应允天啊，就是说我必让天来回答，天要让地来回答，或者说天要我要让天来做证明。地要来做，天要让地来做证明。那地呢，要用五谷、清酒和油来做证明，用这些证明来回答神的应许啊，就是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呢，他说这些就是要来证明耶斯列民啊。那耶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所以我刚才说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神在哪里拔起，神就在那里种下。耶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他说我要将它种在这地啊，种在耶斯列这个地方。那这里就是啊一个应许。他说素来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啊。最后面这一句话很重要哈，他说他必说你是我的神。所以这个关系啊是双向的关系。神当然是怜悯，说我要应许要跟你恢复关系，那以色列人呢也要回转承认你是我的神，那这个关系呢，双向的关系才接得起来啊。所以接下来生了第一个儿子叫做耶斯列，又怀孕生了哥米欧怀孕生了一个女儿叫做罗哈路哈玛。那我们知道路哈玛就是蒙怜悯了，加了一个罗在前面呢，叫做不蒙怜悯啊。又怀孕生了一个字叫罗阿米啊，阿米就是我民啊，罗阿米就是非我民。所以呢，神就对以色列说，既然你们不要做我的，不要啊，不要我做你们的神呢，那你们就不是我的子民啊。所以就用割灭生的这个三个孩子呢，要来做一个啊，做一个预表。我们叫做一个预兆啊，证明说神对以色列人呢一个审判，任凭他们的心意啊。所以呢，我们就继续在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就看到在审判的话语之后呢，就有应许。那刚才我们读到了何西阿书一章十节，他说：“然而啊，就说从前我在什么地方对你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也要在那里同一个地方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啊。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啊，我们也很清楚的，我们从这个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八节保罗所说的啊，全能的神说什么，他说你们是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啊，这是全能的神说的。那哥林多后书的七章一节说，你们既有这样的应许呢，就应当啊，不要沾染污秽等等等之类的。好，所以在圣经确实是啊，在旧约有讲说我们啊，这个是神永生神的儿子。在新约圣经也有讲啊，我们是神的永生神的儿女。那么同时我们读到了这个啊，马太福音或者是福音书哈，讲到耶稣受洗的时候，当耶稣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天开了。天上有一个声音啊，有个声音，他说：“神说这是我的爱子啊，这是我喜悦的。”然后圣灵就降临在耶稣的身上。那弟兄姐妹，这一句话不但是对耶稣说的，这句话也是对每一个在基督里面受洗的人说的啊，就说神说你是我喜悦的儿女啊，我是我的儿子啊，是我的女儿啊，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我们在主里面啊，我们受洗啊啊是有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在经文里面，在见证里面呢，我们确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啊印证哈。好，那么在这里面，当神要对以色列施行审判的时候，到后来神说 我在这里同一个地方呢，原来你不是我的子民，原来是不蒙连续的，现在我翻转过来来称呼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个转变哈，弟兄姐妹，这个转变怎么发生呢？这个转变的发生就是写在何西阿书的二章十四到二十节。所以呢，他讲到一个后来是一个时间的转折点。神的作为是什么？神的作为要劝导以色列人从旷野里面把他带出来，然后才转入一个拯救和复兴的应许之后呢，那么在何西阿书的后面才会呈现出说，我要重新称呼你们是我的民，是蒙怜悯的，就是来到了何西阿书的二章二十一节、二十三节，说什么？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这个双向关系的一个恢复和建立，是因为在何西阿书的二章十四到二十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何西阿书的这个这一段的经文，第二章在讲什么？那第二章呢，我们注意到，当神讲完这一段话以后，有一个责备，所以在整个经文里面读先知书，一定会读到责备哈。他责备以色列人说：“我要收回这个福气哈。”神为什么要把给以色列人的福气来收回呢？原因是这样子的，他说以色列人用一个女性的她来代表。他要去追随所爱的追随他前面爱的这个丈夫，结果追不上哇，前面的情人跑得太快，他追不上他要寻找他们，找不见他的情人就说，哎呀，既然这样，我回去找我的前夫吧因为我跟我前夫在一起的光景比我现在这个情况还好，所以他就要回去。所以在这个整段里面，你注意到二章八节，他说他不知道是我就是耶和华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讲完这句话以后呢，是一个悲伤的事情呢，因为他就用我给他的祝福拿去供奉巴利，或者我给他祝福的资源这些金银拿去制造巴利既然神给你的福气是原来是要祝福你的，那特别我们讲到诗篇三十四篇，这个对敬畏神的人呢，神要多多的这个祝福他。那对以色列人来讲，这个神的选民，神祝福他，结果呢，他转头去做这个敬拜巴利、供奉巴利的事情。所以呢，下面就是说，神就用五个我必我必。那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我必呢，就代表神的一个决心神的决心是什么呀？他说我必怎么样？我必要把它收回，我必要让他这个这些什么宴乐子席所以你在读二章九到十三节，你会看到有五个我必出现。我必使这些树林成为荒林，我必追讨他数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神的我必呢，代表他的决心。所以讲完这些责备的话以后呢，下面就是神要挽回以色列人的作为，就从二章十四节开始。那二章十四节他说，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这个后来是一个时间的转折点，就是说在后面的时间有一个转捩点，神要去劝导那些走岔路的以色列人呢，要把他带回来。那怎么样才能够把一个走岔路的人的心给带回来呢？就是说他要领他到旷野，旷野又是一个地理的转折点所以他说进领他到旷野，要对他说安慰的话。所以这里面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观念呢一个观念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当我们走岔路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一个时间点，是我们可以人生转变的一个时间点。我们会进入一个人生的旷野，在这个旷野里面呢，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前后都是这样子的一片的荒凉，一片的贫瘠那呼救无门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想到说我从前信的上帝我们也常听人家讲说在人绝望的时候呢，就是神的希望要开始的时候。所以这个希伯来文其实非常的有意思他说我要领你到旷野，旷野呢这个字 这个字的希伯来文还有一个解释叫做口，嘴巴的这个口。哦，原来呢，在人在进入一个旷野，在这个四处都寻不到帮助的时候，在一个荒凉，在一个贫瘠的地方呢，他才会听见神的话语。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转折点，时间的转折点，神要劝导他，但是通常要在一个人在一个很糟糕的情况之下呢，才会听到神对他说安慰的话。他就接着说，他从那里出来的时候，神要赐他葡萄园。哦，从旷野出来以后呢，要给他一个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弟兄姐妹，如果你记得雅各谷在这个约书亚记在约书亚记这个亚干犯罪啊，就是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的第一场胜利的战争啊，就是打败耶利哥城以后，他们要去打攻打一个爱城的时候呢，这个亚干没有遵守神的话语，说这个神说耶利哥城的胜利是我出手的果子，你们什么东西都不可以暗暗藏起来。那亚干就藏了一些金银衣服啊，因此就连累以色列人在攻打爱城上的失败啊，所以后来就把亚干用石头打死。那打死的地方就叫雅各谷，雅各谷的意思叫做连累啊，受到罪的连累。所以这里面说，当这个以色列人经历了旷野以后呢，他出来了，神要给他一个葡萄园，又要再怎么样，在雅各谷，在已经处理掉所有罪的连累的地方呢，他要看见一个指望的门啊，神就在那个地方给他一个指望的门，他要在那里应声或者是歌唱，像幼年的年日一样，跟埃及出来的时候一样啊，这就是神要挽回以色列人的作为。那么经历了这些作为，代表神重新要跟以色列来建立关系。所以下面的经文，他就说我要聘你啊。的二章十九节，他说我必刚才讲了五个我必，代表神要惩罚收回福气的一个决心啊。二章十九节的我必也代表神要重新恢复这个关系的决心啊。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妻，仁义公平慈爱怜悯来聘你归我，而不是拿着这个一堆的金银财宝去聘请去聘作为聘礼啊，而是用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要来聘以色列归我。他说也以诚实聘你归我，那你就认识我耶和华啊。这个就是一个关系的恢复啊。那因为这样子关系的恢复以后呢，才会进入这个后面所讲的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民的我要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了解它整个经文的结构跟这个因果关系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到了第三章这个割灭跟情人跑了情人跟情人所爱，然后呢这个就是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然后呢这里面从第三章虽然短短的五节经文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爱有多深神的爱有多深。第一个呢，我们讲到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接纳三章一节刚才有解释过这个句型，虽然还是，就是说以色列人你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酒饼耶和华还是爱你们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神爱我们的心是这样，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不神耶主耶稣不离不弃的爱，没有什么可以让这个爱跟我们分离所以这就代表一个无条件的爱，虽然还是第二个呢，这个爱呢，神的爱是愿意付代价的，所以告诉这个何西阿，你付代价再把跟情人跑的这个割灭再把它买回来。那对我们在新约时代的救恩也是一样，那个神付出的代价就是他的儿子主耶稣他的血和生命把我们买赎回来那买赎回来以后呢，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爱是委身。所以在那接下来何西阿书的三章三到四节就是说何西阿对他的妻子割灭说，我现在把你买赎回来呢，你要做一个委身的动作他说你要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他说我也像你这样 啊，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彼此忠贞。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在被神买赎回来以后呢，要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的神像，这是一个尾声。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我们被基督耶稣基督买赎回来以后呢，我们要是尾声在基督里面。好，再来的爱呢，是一个耐心等候和盼望，就是第三章的第五节，他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或者以色列人要回心转意，后来就是后面的一段一个时间点，然后他们要来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所以呢，神是对以色列人的期望，也是对我们的期望呢，啊，在等候我们，在对我们的盼望，就像这个经文一样，我们回心转意寻求神，我们用敬畏的心啊来归向耶和华，就领受他的恩惠。所以我们在读第三章，虽然短短五节哈，其实里面有很深的关于这个爱的这个深意哈，深度。好，那这里第四章一节就指责以色列人呢是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哈。这里面我跟弟兄姐妹这个报告一下哈，我在预备这个十二本小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读到很多的审判、预言、骄傲、毁灭哈。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啊一个观念哈，就是啊这些事情又重复在讲啊，所以呢我在预备的时候呢，我就使用这个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前院长杨杰琼写的一本书，叫做《十二小先知书默想》，也就是说，从这个书这本啊梁院长写的书里面，它有很多的亮点。我们从这些亮点对里面一些经文的啊认识哈、啊，我们来看见啊，像镜子一样，不但是给以色列人照镜子，看见他们的问题，也是对我们今天呐、啊、基督徒，我们也是同样的照镜子啊，看见我们的问题。就让弟兄姐妹了解一下，就说我在啊何西阿书开始的十二本小先知书呢，我这个 PowerPoint 整个星期二晚上的分享呢，会以啊梁院长写的十二小先知书默想作为一个基本的架构哈、啊，作为基本架构。好，那这里面讲到了这个啊神指的以色列人是无诚实啊，就是没有诚信。那么再来无良善啊，就没有恩慈啊，就那看见这里有英文啊，你就自己去对照一下，无人认识神啊。那这无诚实呢，就表现在他们起假誓啊，这个不守啊，不守约，不守自己的话。就像我们在美国就说 ，Are you man of the word？ 你是不是说话算话的人？那我们对美国文化不熟悉呢，我们常常哎这一次讲这样话，下一次讲那样话，或者答应别人我们不会去做哈。就变成我们是一个失信的人，说话不算话的人。但老美就会讲说 You are not a man of words、啊、你不是说话算话的人。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无诚实无诚信，就是说起假誓、啊、不守、啊、前面说的话。无良善呢，就是杀害跟偷盗，这就是、啊、四章二节所讲的这些、啊、动作这些行为。那无人认识神呢，就去奸淫情强暴杀人流血。那这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啊、像、啊、无诚实的人就会说谎不守约啊，就有外遇。那无良善的人就是暴力啊，冷漠贪污啊，有卖黑心产品啊。那无人认识神呢，就是像沉迷在色情拜偶像性关系很随便等等之类的、啊、这个就是一个、啊、对照表，让大家晓得四章一到三节的这些内容。好，所以这里面在第四章要来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认识神，认识神。那一开始他表达了认识神的属性，但是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写，就是说无诚实无良善哈，这个啊无人认识神。那其实是要告诉以色列人说什么，你们要诚实，你们要有良善，你们要认识神，这些都是神的属性哈。所以这里面告诉啊，这个以色列人说什么？你们只有知识性的认识神，但是呢，你根本就是怎么样？没有跟神有实际的关系。这个关系是要活在你的生活当中。这里面讲到神的属性，诚实、良善、认识， 跟人的生命特质其实是相符的，就是说信主的人呢，你本身你就是要有这样子的生命特质，这样呢才跟神的美善美德呢是相配的。那相反呢就是不认识神，所以四章二节就表达了不认识神的人的表现啊，就刚才所讲的起假誓、杀害、偷盗等等等之类。那这个正好就犯了十诫的第六到第十条的诫命啊。那我们就看见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呢，他也不会尊重别人。这不敬畏神的人往往就是侵犯别人啊，这个伤害别人、不尊重别人的。因为这里面不敬畏神的人，他表现的是他的人的自私和罪啊。那接下来四章三节就说，哦，这地悲哀啊，这个田野的时候，空中的鸟都要衰萎，海中的鱼也要消灭，就代表说人的这些罪性会污染啊，污染大自然啊，就像我们现在很注重环保议题啊。好，那四章四节就说啊，讲到说有祭司啊，祭司做领袖，也有百姓。那这里面讲到这个一切的荒芜，那祭司跟百姓就互相指责。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就说不用指责，因为百姓如何呢，祭司做得更厉害。也就是说做上面的祭司呢，没有好的行为见证，跟着百姓呢也是一样一塌糊涂。所以呢彼此都要来承担这个环境恶化的责任啊，所以不能推脱的。那讲到四章十节说祭司不得立后啊，没有后代啊，那这是一种终身蒙羞的一个刑罚。这是给说啊，做领袖的要应当受警戒啊，啊，应当受警戒。弟兄姐妹，如果你记得雅各书第三章讲到说什么，好为人师，喜欢做人师傅的啊，喜欢讲解圣经的啊，喜欢做老师的，你们要当心了哈，你们要当心哈，神对你们有特别的期望，将来要受更重的刑罚，如果乱讲的话。好，再来我们就看见下一段呢，就讲到四章十一节说什么。啊，四章十一节说奸淫和酒并新酒夺人的心啊，也就是说这种酒和色情啊是会使人的心啊给迷失的，把人的心给夺走了，代表说这是一个堕落的关键。所以这里面用一个主题叫做你要保守你的心啊，因为我们知道凡事是从内心的败坏开始，当人沉迷在酒和色的时候啊，这叫做最终之恶，他在享受酒和美酒美色、啊嗯、那这个也代表是一个放纵的生活。那有这样子放纵的生活里面那个心是什么状态呢？里面那个心其实是一个迷路的心，里面的心呢其实是只要追求身体满足的心，所以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以为哦，我自己用这个木头雕刻一个偶像，雕刻一个木杖就可以指引我前面的道路了、啊、他说错，这样子是一个非常错的事情。他说这样子的恶性循环，淫心淫行，他们就一直待在黑暗里面，然后呢父母的坏榜样，儿女就跟着行淫乱啊。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对他们屡次的劝告跟责打也没有用，最后神任凭他们。弟兄姐妹，任凭是一个很伤痛的字眼、啊、我们没有人希望就是说神任凭你任凭我去做我想要的事情，代表什么？神不想管你了，不想把你再带回来了，对你已经完全的一个放弃了。所以我们要很仔细的读到这个任凭这个字哈，不但对神来讲是很伤痛的事情，对我们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啊，就说很、啊、很悲痛的啊，会进入一个悲痛的结局。所以我们读到能保守你的心、啊、弟兄姐妹，你可能就会想到在箴言的四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啊、特别提醒我们，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啊、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啊、当然也有本书叫做我们的心思、啊、是一个战场、啊、我们征战都从内心开始，我们在内心要打胜仗，我们外面的行为才会行得正坐得直，我们内心打败仗、啊、我们就出来就乱七八糟。所以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他说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要除掉邪僻的口，我们嘴巴不要乱讲一些、啊、不好的事情，要气绝乖妙的嘴，不要讲一些不对的事情，我们眼目要看正、啊、正要向前正看，不要偏来偏去、啊、就像、啊、约伯说的、啊、眼目不可以乱看、啊、 好，那你的眼睛向前直观，你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啊，这个啊凹凹曲曲、凹凸不平的这些啊斜啊乱七八糟的路哈、啊，我们就不要再走了，坚定你一千道，不可偏向左右啊，使你的脚离开邪恶。这一段的话，其实跟啊诗篇第一篇哈、啊、是有很啊类似的啊意义的教导。第二个，我们看到下一个重点就叫做回到原处，在第五章。第五章呢，十五节，神说：“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啊有罪的时候，承认己罪的时候呢，就在那里寻求我的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要切切的寻求我。”刚才我们读到了这个何西阿书一到二章的时候，我们说到神在哪里拔出，就在那里种下啊，在耶斯列要折断以色列的弓啊，将来也要在耶斯列跟以色列重新建立关系啊，在那个地方恢复这个关系。所以他说神要回到原点原来的地方在等你啊，等你等我们。所以这个啊，但是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刚才讲到那个淫心啊，淫心就使人的心昏迷了，搞看不见前面，前面都是一片的黑暗了，所以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在前面黑暗的当中没有一些亮光，他就没有办法归向神。但是这种状况之下，神不放弃人，但也不能遮蔽罪，他不放弃人，也不能说我就好了，我就把你们通通收回来，也不行，不能遮蔽罪，就对罪必须要处理的，所以审判必定要临到以法莲啊，以法莲也是代表北国以色列，所以这个原处，神回到原处等你啊，原处不是代表一个地点，虽然我们刚才讲到耶斯列是一个地点，但是呢，他是在讲说，原处代表你在什么地方、什么状况之下可以找到神呢？所以回到原处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想这个观点。第一，神回到原处代表神的宽容忍耐，在那个地方等你，等待要施恩给你啊。以赛亚书三十章，神在等待给你啊，要等待施恩给你，代表神也是在那个等待原处等待的地方呢，要随时愿意饶恕人，他有那个爱心在那边，我们要看见这一点。第二呢，他说人要回到原处代表要回到那种单纯的信的起点，回到起初跟神的关系，回到那种没有掺入其他杂质的爱，就是说那种爱里面不会掺入到一些其他物质的啊这种啊这个思想里面。然后最后，当神跟人在这个原点相遇的时候，神跟人的关系哈、啊、才会回到原处。那在我们新约圣经也讲到这一点，就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耶稣责备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告诉他们说你要去回想你在哪里堕落的，就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原处、啊、最好的一个诠释、啊、你在哪里堕落，你在哪里失掉了，你在哪里离开了神呢，你就回到那里，因为神在那里等你，在那个地方重新开始、啊、行起初的事，恢复跟神的关系、啊、这就是啊、那下一章呢，就是神所喜爱的、啊、我们之前、啊、第四章第一节在指责以色列人是没有良善，那我们来到了第六章，我们弟兄姐妹很熟悉的一节经文，就是六章六节的经文，他说我喜爱良善、啊、也是可以翻译成连续，我喜爱连续、啊、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啊、胜于燔祭。这就在这里面告诉、啊、这个以色列人呢，你里面先有良善，神就喜欢你。所以这里面神对以色列的评语呢，不是说他们没有良善，而是说你们的良善根本是没有根基的、啊、他用这样子来形容词，他说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啊、表示以色列民呢只有一个虚浮短暂不实在不长久的这个良善、啊、所以他就告诉、啊、告诉这个以色列民，你要知道神喜爱的是什么，凡认识神的人就知道神喜爱的是什么。他说但凡祭物奉献跟服事都不能取代良善，你的宗教礼仪，你礼拜天到教会参加主日敬拜也不能取代良善生命的实践、啊、那这里我必须跟弟兄姐妹做这个分享、啊、我也常常啊、在有些场合来讲这件事情、啊、神先喜悦你的心，神先喜悦你这个人，神就喜悦你的祷告， 神先喜悦你的心，先喜悦你里面有良善，你的侍奉神就喜悦。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经常我们忽略了啊，那变成我们在侍奉上面呢，第一我们不忠心，第二我们没有尽心啊，这就出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呢，没有预备好自己就跑出去在讲台上侍奉，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想清楚，我这样做神会喜悦吗？神喜悦的是我们的忠心，是我们尽心竭力预备自己的摆上，而我们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我们就跑出去了。哦，真的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思想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做的是一个神不喜悦的侍奉。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个重点，也是我们的提醒。我刚才就说我们读圣经要像读到镜子，在照射一样啊，在照射一样。神先喜悦你里面的良善，就喜悦你的侍奉，喜悦你的奉献。请你要记得这一句话，或者我们做的啊，所有我们里面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特质的话呢，真的就像虚风，就像补空一样。好，所以呢，在六章三节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务要认识代表一个决心呢、啊。哦，那这里面的认识是什么意思呢？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什么是认识神？认识神不是一个知识啊，不是我对圣经非常了解，我里面有很多的圣经知识，这不叫做认识神。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第四章的时候，以色列人认识神啊，在宗教、在礼仪、在敬拜上面，他懂很多，但是他们没有实际的生活上的体验，也就是说，在生活上没有跟神发生关系。那代表什么？代表圣经的话语这些教导没有落实在生活上面，那这个就等于是非常肤浅的，只是一个知性的认识、啊、所以我们在读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我们明白这个认识是什么？认识是一个跟神有正确的关系，这关系是发生在你生活里面的、啊、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章第六章所讲的这个内容。再来我们看一个也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叫做不思想的人。不思想的人，你看到七章的一到二节，神说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神想要医治以色列，那啊，今天如果说神对你说我要医治你、啊、我们赶快就跑到神面前说啊，主啊，我哪里痛啊，你来医治我啊，不是的。他说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啊，他们呢没有在思想这件事情。他说在医治以色列的时候，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代表什么？他们的心里并不思想，他不想什么？不是这样，神是忌邪的神，神会纪念他们所行的一切的恶啊！弟兄们，我们记得这件事情，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神是记得，神是看见的，他们所行的现在就缠绕他们，都在我们面前。什么叫做不思想？不思想就是不会去反思、啊、不会去思考，那不会去想那位眼目遍察全地的神会看见他所行的恶，会记得他所行的恶。如果我们是一个不思想的人，我们就说啊，这个啊，神的恩典好大，我们高举恩典做免死金牌，神都不会记得啊，我做过什么啊，信主以后做过哪些不好的事情，亏欠得罪神的事情，而不去想这些事情，那他就很难反省改正。所以第七章不但记载了什么以法莲的罪，代表以色列人罪，神都知道，神都看见，神不会把有罪的人当无罪处理嘛？那这样跟公义就不相符合，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所以呢，他们当时的遭遇就是说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不去想不去反省，所以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一直被外邦人欺负，为什么外邦人一直吞吃他们劳力所得直到头发斑白，他们还想不通这件事情，想不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思想啊，一切从思想开始，思想就是我们这个心嘛，我们的心啊，从思想开始，你有正确的思想，你才有正确的行动，你才有正确的结果，不是吗？所以呢，我怎么样有正确的思想？思想就是智慧嘛，思想就是我在 啊，从累积神话语里面所得到的智慧嘛，不是我世界上的这个学的专业知识，不是这些啊，是我在敬畏神里面所累积出来的知识。那这个知识就在引导我做决定啊，引导我做决定。那如果我没有这些知识呢？啊，没有这些智慧呢？啊，雅各书一章五节说，如果你们缺少智慧，你就要求啊，那后世与众人也不赐的人的神啊，主就必赐给他。其实我们更要明白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智慧，就是把神的话读进来以后，融会贯通，成为我们整个人思想的本体。所以我们每次在思想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出来，神的话语就帮助我们做决定，这就是从神来的智慧。那因为有敬畏神的心呢，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跑出这个框架的外面去了。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就走在神所定的正道上面。啊，这就是一个观念哈，我们要去理解。为什么要读圣经？为什么要消化圣经？为什么要让圣经内化成我里面的思想，帮助我做决定？因此我是一个懂得啊，会思想的人，是会反省的。下一章就在讲到说啊，骄傲啊，骄傲啊，有人说骄傲如口臭啊，自己闻不到，别人都知道啊。啊，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自己口里面有味道啊，我们自己闻不到啊，那别人闻了啊都知道啊，除非啊那个啊亲如配偶啊才会跟你讲，否则没有人会跟你讲啊。好，就以七章第十节哈，就是说以色列人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那以色列人不说，不知道自己是很骄傲，但是他的骄傲就见证了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在骄傲的情形呢，百姓就拒绝受教啊，百姓遭遇这一切，遇到这些事情，他们还是不懂得，不会思想，不会反省，还是不会归向耶和华。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跑去求告亚埃及啊，投奔亚述啊，帮帮我啊，然后拿东西去送给埃及，送亚述啊，跟他缔约，希望呢你们帮助我啊，解决我的困难。在骄傲的时候呢，神说我要救赎你们，但是呢他看不见神的作为，听不见，因为骄傲的人心是满的，他只看见自己啊，他不会看见神的。所以啊，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用一堆乱七八糟的话呢啊，在搪塞啊，然后也不诚心哀求。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因为骄傲，神要教导他们，要坚固他们的膀臂呢，反而呢抗拒啊，反而抗拒。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读起来好像是啊，我们在教我们的这个啊 teenage 哈，好像就有这种情况发生啊。所以在箴言十八章的十二节，他就说：“败坏之先呢、啊，人心骄傲，人心骄傲。”就开始进入败坏嘛，尊荣之前呢、啊、必有谦卑哈，所以呢在圣经就讲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福给谦卑的人啊。其实神不是说骄傲的人我不给你福气哈、啊，可是骄傲的人呢、啊、把神的祝福挡在外面了，那他满满的，他手是满的，他抓不到，得不到神要给他的祝福。所以在这里面，从这一个啊第七章啊，那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哈、啊，弟兄姐妹学到功课，我们都是谦卑受教的人。啊、那么下面一章呢讲到丢掉了什么、啊、丢掉了什么呢？这里面在八章一到三节、啊、他讲说你用口吹角吧、啊、就是吹角就好像一个提醒，一个警告、啊、他说、哦、有敌人如老鹰要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啊啊、结果怎么样？因为这名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他们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结果呢他们的认识是什么？他们认识是知性的认识，刚才讲了好多遍了，没有一个实质的正确的关系。他只是每次碰到困难就主啊我认识你啊帮助我啊。他说以色列丢弃良善，良善又翻成福分，丢弃了，他把这个福分丢掉了，他 把里面的良善丢掉了。刚才四章一节不是指责他们是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吗？所以这个三句话就重复的出现。因此他丢弃了福分呢，仇敌就追逼他，那我们就问以色列人呢、啊？你既然知道，你为什么丢掉你的良善，丢掉你的福分呢？这里面啊，第八章一开始就讲他们违背神的约，干犯神的律法。其实最重要的是在后面这一句话，他说：“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他说：“因为他们以为认识神，其实他不认识神，他不知真正的认识神，今天才有这么多的麻烦。所以呢，他们是活在什么？活在一个自以为是的错觉里面。” 所以认识是用来描述一种无隔阂的亲密关系。那以色列人只有头脑的认识，但是他没有对的关系，他缺乏实际的生活体验，所以呢，这个不叫做认识神。哦，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圣经，刚才一再的讲，我们像照镜子一样，我们照完镜子要看到自己脸是黑的，就要擦掉。啊，雅各书说，我们看完了镜子，觉得哦，就好像听到不会行道的人，那走开了还是一样啊，还是一样。所以我们不要活在一个自以为是的错觉里面，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常常会活在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信仰观里面，那这就是神在啊，主耶稣在启示录第三章指着老底家教会，你们是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因为我活在一个自我良好的一个信仰观里面，我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状态。这种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温水煮青蛙，哦，这个时候你就不知道神真正要的是什么，不知道在这种状态之下你在远离神，不知道你逐渐的又走入了这个死亡灭亡当中。所以呢，丢掉了什么啊？丢掉我们里面啊那个良善，就丢掉了福分。啊，再来我们看到下一个主题，就是第九章啊，讲到神的挚爱。所以在第九章他就记载什么，他记载以色列将要亡国被掳的事实、原因和结果。这里面在清楚的强调一件事情，说不是神不爱他们，而是他们选择去拜那可羞耻的假神。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神说我祝福你，我祝福你有新啊，有新油、新酒、新的谷子、新的粮食。因为那个经文说什么，他说以色列人就拿这些东西去制造巴力，去供奉巴力。所以呢，他们就选择去拜那可羞耻的假神。我真的是人拜什么就像什么，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人拜什么就像什么。当你拜那可羞耻的，你就跟那个神一样啊，乱七八糟，就成为可憎恶的。所以呢，他这里第九章要说，原来是神的挚爱，后来成为神所憎恶的名。那神的挚爱怎么样来表达呢？你看到九章十节，主耶稣按这个主说啊，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在旷野你可以找到葡萄吗？弟兄姐妹，旷野是什么？旷野就是一大堆的石头。我们都知道沙漠像什么样子，我告诉你，你把沙漠的沙子换成石头，那叫做旷野。旷野就是一大堆的石头，全部放眼望去都是岩石。你在岩石堆里面会找到葡萄园啊，这是很稀罕的。所以代表神说，我看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代表什么？以色列在神眼中非常的尊贵，非常的宝贵的。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哦，你在种菜 种果树啊，你看到发芽结果子，那种心是喜悦的。哇，我的菜长这么大，我的果树长了这么多，这个水果，非常的欣喜，非常的高兴的。说神看以色列的祖先就是这么样的欣喜。结果是什么？他们来到巴利啊比尔那里专拜那可羞耻的，拜什么就像什么，就成为可憎恶的一样，跟他们所喜欢拜的一样哈。所以我们就可以刚才讲的说，在旷野你只会看到荆棘枯丛仙人掌，找到葡萄很稀有很珍贵。所以神用这一句话在表示他看以色列何等的珍贵，真的是神的挚爱啊，神的挚爱。我们在诗篇也说，神珍惜的他的百姓如同他眼中的同人一般，神对我们的心意如同海沙那样，我们的头发他都数过，神喜悦我们像出熟的果子那样。结果呢，跑掉了，以色列人跑掉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表现出一股怎么样，从丰盛到荒凉的情景啊。第十章用茂盛的这个葡萄园啊，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结果啊用这个开始一片丰盛的景象开始，后面呢成为什么荆棘和蒺藜来结束，代表神要给以色列人所赐福的是一片美好富庶的景象，后来沦落为一片的贫瘠跟荒凉。那我在读这一段，我想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的，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但是怎么搞得我活出来这个丰盛的生命，活成非常的贫瘠贫穷啊？耶稣说，你看不见自己的贫穷，所以你要来跟我买眼药啊！你看不见的你贫穷，就像啊，这个我们上次啊在主日讲到的时候，林烈讲，贫穷的人有福了。我们看见自己是贫穷，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们才会知道我们需要神。所以十章一到四节，它代表说，你怎么会从丰盛到荒凉呢？因为你心怀恶意，你心怀恶意。你们立约说谎言欺假誓，因为这样子你们就
过着一个荒凉。弟兄姐妹，真的是丰盛是我们每一个人追求的目标，不是吗？但是真正啊得到丰盛以后，懂不懂得在富足中生活，持守信仰？今天这个指责就是对北国以色列耶罗波安二世他们的国势强盛，他们的社会丰盛的指责，说的他们不懂得怎么样在富足中啊来过这个信仰的生活。因此在箴言的三十章七到九节，我们说主啊，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恐怕我饱足就不认你说耶和华神是谁。好，那么讲到了丰盛到啊贫穷以后，弟兄姐妹再用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讲完了。啊，他说现今就是时候，第十章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他说现今就是现在这个机会，今天就是一个机会，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要栽种公义才能够收割慈爱。但是如果你们栽耕种啊，是耕种的是奸恶，你收割的就是罪孽啊。我们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你种的是败坏就收败坏，你种的是啊义啊，收的就是义的种子哈，这个果子。那这里面告诉我们要去开垦荒地，荒地代表什么？荒地代表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属灵的荒地，我们道德上的荒地。我们要把石头、枯木、荆棘、泥土去掉，代表说什么？那些对我们没有属灵益处的东西，我们紧紧抓在手上啊，就像石头、枯木，我们就像在荒地上无用的东西哈，我们要把它丢弃了。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栽种什么？栽种公义，种什么就收什么。他说现今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现今代表这个机会，这个机会不会永远在那里等你。他说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可能是你今天读到一句圣经的话，一句讲到的信息，别人一句提醒的话，他说你要捕捉那瞬间的感动化为行动。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们要抓住现今的机会。下面的一章讲到爱的呼唤啊，爱的呼唤代表神在审判当中看见神的怜悯。所以我们说何西阿书是一本讲 救恩的书啊，所以我们开始就代表神的心意。他说从你们幼年神就爱你们，而以色列人啊，从你们幼年神就爱你们，称你们为儿子，要用慈神爱所牵引你们，领你们回家哈。结果怎么样？结果下面十一章讲的是以色列人拒绝神爱的结果。那接着呢，十一章八节，神在表示他的心意。他怎么表示他的心意？他说我怎能，用四个我怎能来表示神非常的舍不得看见你们这种情况呢？真的是神是那种啊伤心的情况，就是说我怎能怎么样，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呢？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呢？我怎能使你如亚玛呢？我怎能使你如洗扁呢？他一次一次的我怎能，我怎能代表那种情辞迫切要呼唤他们回来的心。他说我已经回心转意了，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应许要把你的子民把 你们召聚回来。但是呢，我们还是任凭，还是任凭自己的心刚硬、啊、他说还是他们还是心刚硬。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见，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啊，神就差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他说神的呼唤在哪里？神的爱就在这个地方显明，神在这个地方就是在呼唤我们。那以色列人啊，内心刚硬，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听到这个呼唤呢，就因为犯罪而死亡。所以呢，来到了第十三章，他说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啊，代表他们的这个身份地位尊贵哈 在以色列当中身居处高位哈、啊，但是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从前像尊贵的身份，现在如死尸般的没有价值。下面说就像早晨的云露一样，树上的甘露一样，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这个啊腾于窗外。代表用这些形容词代表什么？以法莲啊，你在这一生即使风风盛盛很有尊荣，但是后来你是如此的短暂，不留痕迹，没有人去纪念、啊、就是说当你离开去拜假神巴利的时候，你就是跟神的关系断绝了。所做的一切你今生劳碌经营，当你的身体死亡了，就如云雾消散，不留痕迹，自然没有永恒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以神对以色列人的呼唤在十三章第四节，他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是唯一你的救主，你要回头来找我就得着、啊、就得着。所以第十四章我们要做一个结束，就是说 当归向耶和华，所以十四章是一个复兴的乐歌。十四章的二到四节说，要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我们读到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我们用感谢的祭当作我们嘴唇的果子来献给神，也不要忘记有良善的行为。所以呢，他说，神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按他们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交。所以十四章从神的呼唤开始，凡是有出自内心的真诚，有嘴唇的果子，有行动证明的悔改，神就医治，甘心爱你，赐你平安，赐你丰盛。所以在何西阿书的结语十四章第九节，他说什么？他说先知在呼唤，在寻找谁是智慧的人，可以明白这些事情，谁是通达的人，可以知道这一切。他说耶和华的道是正直的，义人必在其中行走，罪人却在其上跌倒。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晚上超过六分钟，对不起，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那我们思想种什么就收什么，我们栽种公义就必收割慈爱，因为神告诉我们，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对别人恩慈宽容的人啊，对别人是有恩慈怜悯的人。主啊，这就是当我们行公义好怜悯的时候，我们就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求主祝福今天晚上每一个弟兄姐妹，当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有一个决定，说现今就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现今就是栽种公义的时候，现今就是要来跟神建立一个实际的正确的关系的时候，活现在，活在我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求主来祝福，让我们不要从丰盛变为荒凉，当我们在丰盛上面更丰盛，这个丰盛不是物质，而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丰盛。主，你是这样的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那我们可以掌握这一生的祝福谢谢恩主，这个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到这里结束弟兄姐妹晚安。